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多加一堂哈，那么是复习，还有 Q&A， 就是问题解答。那如果你们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变成我问你们，那就不是问题解答了，那就变成 quiz 了哈，变成考试了。那我们今天呢，主要的重点是要复习第二个阶段，讲到新造的生命这个主题啊。那我们已经讲了15个题目了，我为什么集中在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这段的真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不管在消极方面，它让我们在基督徒属灵的经历上不至于空跑，不至于徒劳，这是消极上的。那么在积极上呢，让我们认识了这个新造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话，它帮助我们直接登堂入室，让我们能够去经历充分的享受基督所为我们做成所预备的，所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信息都很重要。但是呢，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最重要的，其实都在讲到基督，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一切。但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核心的信息，反而在基督教中间很少去强调它，反而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力量去传讲一些我们生活上的题目。我不是说生活不重要，你如果真的听了这个信息的话，你就知道，如果生命不解决的话，光去直接去讲生活，那么到最后都变成行为主义，变成律法，都变成只是解决问题，但是那个真正根基关键的东西我们却没有去碰着。所以你从一面来说，可以说是仇敌最怕教会传讲有关基督的信息。所以我以前引用过一段话，这个救世军的这个founder 这个 William Booth， 他曾经讲过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话。那么他提到了现今基督教最大最大的危机，他提了6-7个哈，那我再引用他中间其中所说的2个。他说，徒有宗教却没有圣灵，徒有基督教却不讲基督。我们去讲很多很多家庭生活啊，这个职场生活啊，这个生活那个生活，这些东西应该是在生命的根基上，在基督的磐石上，而让我们自然可以活出这些结果来。但是我们会舍本逐末，我们去探索了很多在基督以外的信息，不管在神学上、哲学上、生活上，在各样的策略上，这个培训上。那这些东西我再说哈，它不是不重要，而是它绝对不能够离开这个根基哈。那这是一个仇敌很大的诡计。所以我们今天要复习的第二阶段，新造的生命，在这里不仅仅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这是我们整个救恩的根基哈。离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你什么都不用讲，你所有的经历在主人面前通通没有价值，因为他是离开了基督这个根基。基督如果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讲的再多，我们懂得再多，我们做的再多，其实那一天通通不能够经活。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活出基督是神赐下救恩的目的，不管是个人、家庭、教会，神把救恩赐给我们，不是让我们享受，不是让我们在一个心灵的寄托，一个劝人为善的标准啊。神把基督赐给我们，是要叫我们在基督里面，在真正在这个伟大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来啊，不管是个人或是教会。这就是我们说的要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人，在我们周围所接触的人身上，我们不能够那么自然地活出基督来的话，都说到我们需要在这个点上要更认真啊，要来成长。那么第三个，而基督的替代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开启和经历，就是基督来替代我们。那么它是我们基督的替代，也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能够成长、能够得胜的秘诀。 离开了基督的替代，那么我们其他的东西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的，你再怎么的努力都没有用哈。那我为什么要复习？因为我们时代在这个核心的真理上就很快的四堂课过去了，然后加上操练，我们现在已经将近2个多月过去了。那我就想请弟兄姊妹很认真很诚实的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在你听过了这样子的基督新造生命的这四堂信息之后，你有没有能够很清楚的举出几个例子，是你在这一段时间经历到什么叫做基督的替代？你真正经历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要去想一下，给大家10秒钟想一想，有没有哪些很具体的经历？你知道，照我从前一定这样，照我从前我一定那样子的反应，照我从前我一定受不了，照我从前我一定情绪爆了，照我从前我一定犯罪。可是因着认识了这些的真理，因认识了基督教核心的救恩，让我在这些事上跟从前不一样。我没有要求大家就100%的得胜哈，我说你能不能至少这么已经2、3个月了，能不能找出一些事情是你自己清清楚楚知道，我借着基督我这次不一样。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晓得我刚才讲的多真实。仇敌最大的蒙蔽就是叫我们忽略最重要的真理。他不在乎你去爱主，他不在乎你聚会，不在乎你读经，不在乎你在教会里面有服事，他在乎我是不是基督。那如果我们3个月了，而且刚刚才听完信息，我们都还没有经历什么叫基督的替代，我跟你说，你这一辈子什么时候会再有人像我们这样子一连串的提醒弟兄姊妹，要在基督里，要活出基督，要经历基督的替代，要认识基督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切。这些真理真的是弟兄姊妹不要轻轻松松的过去，好，真的算我求求你们，每一个点都很重要。像我们讲到第一个讲到基督的内住，讲到基督内住到底表明什么？今天基督在你们每一个人里面，对不对？有没有人不认为基督住在你里面的？那么基督内住，我第一堂就讲到了基督的内住有3件很重要的事，大家还记得吗？所以这些真理不能丢哈。我只是前面简单的复习，我等一下就要开始问，让大家问问题了。基督的内住讲到他是我的生命，第一个。第二个，讲到基督是我的一切，刚才早上的信息，基督有这么多的名字，赦免有一个名字叫耶稣，爱有一个名字叫耶稣，盼望有一个名字叫耶稣，喜乐有一个名字叫耶稣，得胜有一个名字叫耶稣，圣洁有一个名字叫耶稣，所有的东西都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我的一切。而基督内住第三件事情，讲到他永远跟我们同在，他不光只是外面的同在，他根本住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这是永远的同在。弟兄姊妹，这是我这四堂信息的第一堂的第一段。我就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听过去了以后，这些东西有没有留下来？这是我开头复习，我不是要再去复习所有的内容啊，我只是想跟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挑战，要大家重视这些问题。所以新造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太重要的主题，它决定了我们今生所有生活侍奉的品质，也决定了我们将来在永世是否具有永恒的价值。对个人、对教会都是这样。不管我们个人要在基督的生命，在这个新造的生命里面，要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经历 和生活，也希望我们将来整个教会都是这样。所以啊，在新造的生命里面，我精挑细选的挑的4个题目，大家应该都还记得。我希望你们记得呀，这四个题目彼此之间啊，他们是有连贯性的啊，而且它是一个上行的一个经历啊。提到的这4件事，很快的讲过去啊。第一个讲到基督的内住， 基督已经是生命。那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连于基督，好让基督真成为我们的生命。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了基督的成形，基督生命诞生在我们里面，我们重生了，但是这个生命需要不住的长大成熟神就是借着所有的万事互相效力，要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可以长大成熟，可以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第三个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刚才说到的一个关键性的开启，关键性的经历，就是经历基督的替代，让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最终的结果是基督的彰显，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来。好，所以我想这个我只是这样不到十分钟跟大家一个简单的复习，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如果可能的话你别的信息就算不听没关系，这诗篇信息能够常常拿回来听，我相信每一次听都会有新的领受每一次听都会让我们再一次的产生一个新的渴慕和动力，让我们去经历我再说，这是基督教的核心，这是仇敌眼中钉，仇敌一直要破坏的，然后遗憾的是也是基督教非常忽略的，所以我们的前辈才会那样子的呼喊徒有宗教却没有圣灵，徒有基督教却不讲基督，希望我们都没有人掉到这个陷阱去，好不好？好，我们现在是问题解答哈。那我先回答已经有的三个问题，然后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等一下可以举手。好，第一个在这里，第一个，圣经明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七章十八节的后半，而且我们的经历也如此证明，就是证明我立志行善，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难道我们就不要再努力行善了吗？难道我不要让自己变得更好吗？难道我碰到试探呢，我就不要再去抗拒吗？难道我任何事情我就累够吗？然后那我要如何来区分人的善行与基督的替代？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普遍性的问题哈，它其实描写的也很真实，就是我们里面都想做好，可是却做不好，常常都没有办法。那么是不是表示我们就放弃了，不要再努力了？因为反正我再怎么励志都不会好。所以读这么一段话哈，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读起来让人有点灰心，有点沮丧哈。因为我再怎么努力都没有用嘛，因为我们的经历也这么证明，圣经也这么说了。其实它不光后半，七章十八节的后半让人沮丧，七章的十八节几乎让人放弃了哈。那的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怎么样？”中文说没有良善，英文是说毫无良善，根本就没有，那么你去努力什么？所以才会有这个问题，那我就不要努力了吗？因为我努力也没用，而且在我里面根本没有善，因为圣经早就说了，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耶利米书十五章甚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试透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局面下，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是这样，周围人也是这样。其实 你跟人相处，你碰深一点，其实都会碰到人性很多很多软弱这个不像主的甚至败坏的地方。那我们怎么办所以请弟兄姊妹知道，圣经不光是告诉我们虽然告诉了我们这样子，但是圣经上却又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教训，说你们要有好行为显在众人的面前，叫众人把荣耀归给神。你们显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对不对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绝对不能进天国。圣经上又充满了这么多的教导，所以这两个是矛盾的吗？一面告诉我们你不行，而且你完全不可能，另外一面说要，那我们怎么样去摆平这两个？其实我相信我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了。圣经上要我们不是从行为入门， 不是靠人的努力来活出圣经上所有讲的这些的要求。其实圣经上所有讲出来的这些命令要求，其实它是很高的标准啊，因为神的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不能妥协的。整个天地万物会变化，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改变，神的要求是从来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救恩，我们已经很熟的救恩，就是神叫我们靠圣灵入门，但是叫我们决定不能够靠着肉身来成全。你不要再调回到加拉太人的那个痛苦跟愚昧，保罗说你们是这么无知吗？然后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很想做好失败，很想努力立志还是失败，非常痛苦。保罗就骂他们说你们怎么会这么无知呢？白白受苦，既然靠圣灵入门，为什么要靠肉身成全？所以这个就回到了我们为什么讲新造的生命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它是我们救恩的根基。你离开这个根基，你很容易就被仇敌打垮。他骗我们， 他让我们去凭着自己想要达到什么。所以你周围只要有一个属灵领袖跌倒，你就找到理由他绊倒我，连他都会跌倒， forget it。所以我们都把注意力或是放在人的身上，放在我自己的努力上。保罗说既然靠圣灵入门，就不要再靠肉身成全。所以它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是基督在我里面，基督要长大成熟，基督要来替代，基督自己要从我里面活出来。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三节，神没有叫我们不要再立志，而是说你们立志行事必须是神在你们心里为我们立志行事，为了要叫我们活出神的旨意。所以他在我们里面运行，他在我们里面改变，他在我们里面替代。所以我们要恐惧战惊，说到什么？当他运行的时候，让我不要忽略他；当他在这里提醒我的时候，让我要顺服，不要刚硬。所以那么多人犯罪，就是因为刚硬，就是硬，就是不肯服。其实他都在里面动。所以保罗讲到一个地步，就是要恐惧战惊，不然的话，我们会很容易就掉了哈。好，那我就不能讲太多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问题哈。神还是要。但是呢，却不是要我，而是要基督在我里面替我活。这是回到我们的真理。那么，怎么样区分人的善行和基督的替代呢？这个东西，当然就的真理来说，第一个源头不同，一个是我，我的努力，我的好；另外一个是基督，对不对？这两个的源头不一样，源头不同。那么源头是我的话呢，走久了，当你努力去做好做好的时候，你走久了，你会让你这个人变成这个讨人喜欢的一个人，或是一个不真实虚假的人，因为你要维持一个好的形象。一个变成一个 performance based 的人啊，人家夸你好，夸你好，你下次碰到夸你好的人，你在他面前就会想要表现更好。但其实这些东西源头还是我自己，不见得是基督。那么我们不见得看得出来，但是里面的圣灵知道。我们如果认真的话，我们也会知道，我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是假的。我在人前的爱心，我在人前的温柔，我在人前的爱主，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好，所以这是我们里面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的，放在神的天平上，其实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是源头不同。第二个，它的性质和境界不一样。我们刚才说过了，你会追求自己好，追求自己被人称赞，但是当你是基督的时候，别人会从你的好上面碰到主，而不是把荣耀归给你哈。另外一方面，因为这个境界也不一样哈，一个是有的是经得起考验，另外一个是经不起考验。 当你真正是基督的时候，不管环境怎么变，时间多长，他还是基督。当我是人的努力的时候，经过时间，经过环境，他可能就显明他不行。像扫罗刚开始多好，对不对？有人说，谁说扫罗不能做王？我们要杀了他！啊，扫罗这么有担待，这么勇敢，保护神的百姓。可是当他听到了别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就垮了。他经不起考验，经不起时间。好，我就简单提到这啊。哦，最后一个是 结局不同，那个是我们见的主，甚至我们自己今生就应该知道，因为圣经上明说，他要用火来验收我们今生的工程，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所有的结果都要带去见主的，有的能不能经得起火，能不能经得起震动，只有出于基督的是能够经得火还能够存留的。草木和谐全部杀掉了。就在这个点，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刚刚问的这个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先进到第二个问题，好不好？在突发的状况面前，例如说试探突然来临，环境的搅扰，情绪的失控，肉体情欲的瑕疵等等，一下子还没有办法转回到基督里，我们该如何面对？你们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有两个人点头，这个应该常常会发生，对不对？好像一个情况，我们如果平常预备好了，或是环境难处不大的话，我们反应都还可以哈。有时候突发的状况，一下子，哎呀，我们情绪爆了，对不对？哎呀，我们失控了啊，我们这个人不行了啊，我们跌倒了。我们软弱了，我们这个人带来的伤害。 那在那样子的 moment 里面，因为没有准备，所以我们很可能一下子就有很丑陋不堪的表现，或是让我们后悔的表现哈。就有点像这个C.S. Lewis 讲的他说你如果打着灯敲锣打鼓的下地窖去找老鼠，你找不到老鼠的，在你开门点灯下楼的时候，他已经都躲得好好的，你看来看去觉得还蛮干净的，没有老鼠。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地窖里面啪一下子灯亮开来让你看，你就发现鼠辈串流那么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人，有的时候神容许这样子一些突发的事情在我们面前，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们真正认识我几斤几两。别人说我们不好，我们常常不服气的，我们会 defense， 我们想要去反驳，我们想要去解释，我们甚至要去自圆其说 justify 自己。可是当啪一照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自己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里面才会对自己有一些真实的认识。所以当这样子的情形来到的时候，这个问题我刚刚说过，它是很真实很生动的描述，也是很普遍的哈。它是我们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经过这样子的显明，这样子的考验。但是另外一面来说，它也很清楚地表明了我们问题的症结，就是问这个问题的话，就表明了问题的症结还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并不是在生命的境界里，在基督里面操练，在基督里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环境一突然显明的时候风浪也好，环境也好，它其实都在显明我们生命和信心的实情。我到底几斤几两，我到底真实的情形是什么，我自己常常不知道，而是借着这样子的环境我被显明了。我常常说我们这个人需要这样子的环境，虽然被显明是很痛苦的事，但是它是很重要而且是很必要的事情。不然我们这个人不容易降杯，不然我们就不容易经历到什么叫做我需要基督，我需要他的替代，我需要在每一个环境里面更多的来经历主，来得着主。那尤其对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那你们今天在座的很多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们感谢主你是第一代的，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会比较认真，因为从前没有过。像我第三代的 或是你们现在自己的孩子，我们都要小心。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他很容易就落到很多的秩序、律法、仪文、旧样，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会被称赞的，什么是会被接受的，但是他自己却不是那样子的人，但是他却装成那个样子的人。他就算不是存心装假虚伪，至少都是不够真实。真的啊，唱起诗歌我们就举手啊，就拍手啊，我们就怎么样啊，或者要干嘛的时候我们就做这个做那个，可是里面很多东西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关键哈。所以今天在问到这样子的问题突然发生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第一个我还是说哈，能逃就逃，不要让自己犯大罪啊。约瑟也是用逃的，对不对？碰到诱惑他就逃。保罗劝提摩太，提摩太那时候都已经那么成熟了，甚至去暗地长老去兼顾众教会，保罗都还提醒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该逃就是要逃，要逃避 老妇荒谬的言语，有一些的 conversation， 一些的谈话要逃。所以有一些的处境我们要逃，我上次已经讲过了，生命记十九章说到我们要把那个去往逃城的路自己都要找好，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掉入网罗。有些的错误是一辈子都挽回不了的，就跟大卫一样，对不对？突然一下子这个人家赤裸裸的在他面前，他一下子垮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连彼得这么样子的爱主的人，这么绝对的人，一下子环境来的时候， 他没想到会有这样子的逼迫，他就跌倒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能逃就逃哈，那个局面啊，那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些事情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里面需要对基督有真实的经历，让基督来改变我们，然后我们要来经历什么叫基督的替代。当你在这样子的处境中，我们如果能够马上在基督里来回应的时候，其实没有一个难处可以胜过我们，除非这个难处大过基督，对不对？基督早已经得胜了，那今天如果我说让基督来替代我，然后我却失败了，那表示 你说的基督的替代是假的。真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出来，没有一个环境不能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老约翰也说，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所以消极上能逃就逃，但是第二方面我们就要很勇敢的，让我更降卑，更真实的去面对自己，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那么激动？为什么会那样子受到辖制？为什么在仇敌、在试探面前那样子的软弱无能？要很谦卑的求圣灵帮我们找出原因，他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灵来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把我们带进这一切的真理，让我们不仅仅明白，而且能够实现在我们身上。所以真正的出路永远还是在于基督的替代。所以那个关键点哈，关键点就在于我们平日到底有没有真的愿意让十字架，让我这个人愿意被神来对付。这个世人说叫做临时抱佛脚，那个这个是一个世界上的讲法，但我们基督徒很多的经历临时发生的时候，因为平常累积的生命里面的人不够刚强，所以我们在环境面前会跌倒。那我希望他不是让我们只是挫折，而是让我们更谦卑，更认真的知道我太需要基督的替代。这样子我们常常在生命里面多去经历基督的替代，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不一样。好，所以要集中自己的力量在最关键的真理上，一定要下功夫，就是基督的替代。认识基督内住，认识基督是生命，然后我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就借着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来经历他，我来得着他，以至于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很容易替代我们。 像我这个从小我住在的一个地方哈，那个我们旁边有一条河，那个眷村旁边有一条河，淹死了很多年轻人，不是啊，小孩子，因为不会游泳，所以我从小他们不让我游泳，所以我没有机会学，也不准去河边。那么来到美国以后，觉得想学游泳，就发现，哎呀，游泳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还不是飘起来，最大的挑战是换气啊！就是我我这个人很紧张啊！你让我飘在水上我还可以，但是当我一换气的时候，我就喝水啊，喝了两三次以后我就不肯换气，所以我每次游泳很累啊，我顶多能够游个一段，我一定要站起来喘口气再游，所以我的游泳永远学不好。等到有一天我突然学会了换气了，那个就不一样了。那就不一样，所以 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这个 keyless car， 这个没有钥匙的车，你要学习踩刹车，就是不再是我，然后按发动键乃是基督，一定要有第一步，你没有第一步，你怎么放发动键它不会 work。 所以其实讲来讲去，关键都是我这个人自我中心，我还是活在我的里面，我不肯在我平常的生活里面让十字架掌权，让圣灵在我身上借着十字架来经历，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知道这几堂课都很重要，但是却又好像离我很远，很抽象，而且自己也缺少渴慕，缺少具体落实的方向来经历他们，怎么办？跟我刚刚收到的问题有点类似啊，对老基督徒而言，信主多年却一直无法让基督替代的可能阻碍是什么？那我刚刚讲完的答案已经在了，对不对？啊，那个属灵的道路跟属灵生命经历成长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老我。所以耶稣才会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讲来讲去，弟兄姊妹，在救恩面前，不要再去想听什么新鲜的道，就是要一步一脚印，认真的经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要制作。所以你在你的环境中碰到让你不愉快、让你受搅扰、让你困难、让你痛苦的环境，我们如果在信心里面，我们要学习感恩，因为神借着我们还活着，让我们有这些机会来认识自己，更是让我们认识基督，让我们有机会来学习不再是我，让我有更多的机会来经历基督的替代。什么叫做乃是基督？如果我们在今生不好好学，弟兄姊妹，我们去见主，带什么去见主？神衡量我们只有一个，就是 Christ。所以千万不要被仇敌蒙蔽，觉得这个道理太抽象了，离我太远了。这就是我一开始讲的，这是太重要的真理，所以仇敌想尽办法不让我们去重视它，让我们去忽略它。斯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接，因为什么时候这个连接发生，他所有的诡计、所有在我们身上的力量都失败。这跟我们今天讲的灵与基督是一样的。所以第一件事情，你不要再这样子的说这件事情离我很远，好像很抽象，一点都不抽象。基督已经为我们做到这么清楚、明明白白的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被欺骗，以为我都懂了。其实我按着我们所该知道的，我们根本不知道；按着我们所活出来的这副德性，我们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很谦卑的来认识哈。然后，基督既然已经完成了，用他的命、用他的血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希望我们不要再轻蔑他。然后第三个，多读、多听、多请教、多在生活里面来经历。最后一个，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属灵的同伴，啊，让我们彼此交换、彼此勉励、彼此激励，好不好？呀，这是我对这三个问题的一些回答。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麦克风，应该要有问题的哈。如果你真正很认真走路的话，在你的经历里面一定会碰到问题的。不要不好意思问，你不好意思问其实也是一个不肯舍己嘛，对不对？有没有？你要拿麦克风让大家可以听得到。这边加动。
不太一样或者是更好的提醒的就是一些具体的一些操练， 就比如说吧，我现在对一些具体一些操练啊，尤其是前面讲到属灵同伴一起做这些事情上，其实我是有些困惑了，或者是有些问题。比如说，一个我们说是一起操练的事情上，其实我对我自己还有对别人，其实都有很多失望的地方。对自己最大的失望，哎，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OK，对自己最大的失望是说，比如说一年下来这样的一个计划做一件事情，我会发现。每一天下来，其实并不是每一次都是很有主的膏油，就是说没有是说，真的就是说实话，在主面前也不敢去狡辩。很多时候我觉得好像并没有与主同在，而是当成一个真的每一天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执事性本身，或者是像类似于新约时期的耶稣评判法利赛人，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会对自己其实蛮多失望的。那第二点是说，我甚至有点就是后悔，是说这件事情会不会。我会不会本来就不该去做这件事情，或者开始这件事情，或者提出这件事情？因为到时候啊，因为到后面的结果就是觉得好像，真的非常缺少沟通。然后自己在做这个时候，真的有时候心里也是觉得也是觉得挺累的。不知道，比如说是一年的计划，那做了一半时候觉得很累的时候，到底应不应该停止，或者是怎么样？对，那然后最后一点是说。
你不要一下问这么多，你问完我们已经忘记第
同
一
一件
点
事情，最后一件事情很简单，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说是要一起做的事情，但是后面缺乏沟通，所以我很自我怀疑的就是，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没有让别人绊倒，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做得很好。
好，谢谢哈。这些问题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有哈，就是你自己，对自己蛮绝望的。那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神显明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自己，也让我们懂得在神的面前更加的降卑，更加的认真，甚至更加的积极，觉得我还有这么多的未得之地。所以神显明我们并不是重在要叫我们痛苦，要来定罪我们哈，他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呢，被神显明，我刚才说过，经历上可能是很痛苦的事情，看到自己也失望，看到旁边也没比我好多少，啊，甚至人家明明比你好，但是你还是要说，谁晓得你里面是什么？哈，这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很集中、很认真的回到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最关键的真理上，要很认真的去摸到那条路。那么，在你操练的里面，一定会有挫折，一定会有失败，一定会有没有上路的地方。像我刚才讲的例子，我为了要练换气，我就狠下心来，就让他喝了好几口水哈，就是你越逃避他，越紧张，你越不知道怎么操练。当你越认真的时候，其实在后的在前。你真的认真走路的话，你会发现你比很多信主很多年的更早摸到得胜的窍门在哪里。怎么样子，在一个处境中，在我的遭遇中，甚至在很平凡无聊的环境中，我因着转向基督，因着在基督里，发现我自己都会发现我不一样。所以，真正尝到了以后，我们应该不是失望，而是应该充满了感恩跟喜乐。哎呀，我发现当基督替代的时候就是不一样。这个东西让我在下一次失败的时候，对我会产生一个更直接、更快的提醒，让我能够好好的转回向主。那么至于说你说发起的这些事是不是就不要去做？那么我们还是要在主人面前祷告哈，因为我们说过蒙神悦纳、荣耀归给神的三个关键的事，一个是本于他 （of him）。第二个是 by him，借着他，或是 through him，靠着他，第三个才是真正把荣耀归给他。好，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光为了 for him，觉得这件事情值得做，这件事情还不错，这件事情可能会有很多人很赞同我，甚至会夸奖我，我就去发起了。但是其实不是天父栽种的，早晚有一天要拔出来，有些是在今生就拔出来。所以，我们经历这些事情，会让我们在发起任何事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祷告，更谨慎。啊，那刚才也提到一些长期的计划，整年的计划走到一半走不下去怎么办？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年底，我们会为了明年读经计划立志，对不对？有人说我3个月要读一遍圣经，有人说我一年要读一遍。那么我们走着走着走着，一月、两月、三月，可能有人就倒了。所以当你年要立志的时候，刚才都说过，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我要该怎么办？ 我就是应该更谦卑的去跟主祷告。主，我知道我这个人再怎么立志，我走不久，我不够爱你，我没有力量，我常常受到环境的起伏。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把一个渴慕你的心，一个爱慕读你话语的心赐给我，我需要你。你在主的面前很谦卑的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定出一个是可行的，让我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来落实它。当我们这样一个谦卑的时候，已经很不一样了。那刚才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呢，你讲到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么圣灵这个时候会来帮助我们，那这个东西就不一样。那么我在实行的过程中碰到软弱，不想读经了，赖皮了，我就退回来到主面前再去祷告。主啊，我又不信，帮助我，让我回到你的里面，让你的话语成为我心里的力量，成为我的食物，成为我心中的喜乐，你自己来吸引我。这个都是讲到我们谦卑靠主，所以靠主不能只在难处中，而是应该是平常的生活。还有没有人有问题？那个麦克风。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比方说我工作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我会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做。”然后有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就来了力量，然后我就接着就可以做下去。但有的时候祷告，就不是什么时候就都能够神就马上就给我力量，或马上就帮助我，或者说他可能就当时就完全没有给我任何的，给我任何的帮助。然后像这种时候，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好啊，谢谢哈。圣经上告诉我们，义人是因信而生啊，并不是说我因信称义，这个是离开因信称义了，这个是因信而生，是 live by faith，是靠着信心活的。所以在我们刚得救，或是我们在这些很重要的真理上，刚开始操练的时候，神有时候为了鼓励我们我们一操练就有很多的所谓的感觉很多的经历。哎呀，经历到主的喜乐经历到哎呀，真的不一样，在圣灵里面那样子的自由。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没有，不见得有这些感觉。但是真理还是真理，它永远是真的。环境会改变，什么事情会改变，但是真理还是真理，主还是同在，主还是我的生命，主还是愿意在这个时候来替代我，所以我就要跨越、超越我自己当时低落、灰心的感觉就像我们说的，你不会说为了要珍惜当初你男朋友你先生追你的时候那种romantic 的感觉，所以你帮孩子换尿布、洗衣服都得点蜡烛要有那个爱的气氛、罗曼蒂克的气氛，你才肯做。你不需要借着那个，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知道我们是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分担家务，我不需要靠那个来活，而是我是在一个真实的爱一个真实超越感觉的那种关系里面，我们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所以在属灵的路上，有的时候神会把感觉暂时收一下让我们因信而活，知道是对的，知道我是在主的同在中做这些事，那你就继续做。所以神的同在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因为他说他永远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住在我们的心中。我刚才讲基督内住，第三件事情说到基督永远跟我们同在。但是神的同在不是靠感觉去感觉的，你要靠感觉去感觉神的同在，你会很多时候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因为他不是活在我的感觉想象中，他是活在真实客观的事实上。那这个客观的事实就是他的真理，他的应许。例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应许，这是他说的。所以，当我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不需要去感觉他同在，我是在信心里面进入他同在。就说主，我谢谢你，你说我亲近你，你就必我亲近。我知道你在这里，虽然我眼睛看不到你。主耶稣，我谢谢你， 这么爱我，我知道我可以那样子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座前。当你在信心中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神同在的感觉跟喜乐会跟着出现，它是结果，不是入门的根据。你要靠感觉入门，很多时候你没有神同在的感觉。你要等到有感动才唱诗，你可能很多时候都不唱诗，而是因为我知道来到至高者的面前，在神宝座前，我要向他赞美，向他敬拜，我整个心灵向他 开启。你开始赞美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喜乐圣灵里的释放，荣耀的盼望就自然就来了。今天我们太活在自我里面，连属灵的事情上都在自我里面。还有没有问题？来，那个麦克风答言，于师母可以帮忙回答。
我的问题是，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要学舍己的功课，然后要向自己死，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这些要求我们道理上是懂的。然后另一方面，我听到有人讲说这个如就是你不应该做你超过自己生命度量的事情，这样的话就会落在律法里面。所以我的问题是想问，就是这两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或者是建议，就是这个 balance 是怎么样的。
好的，谢谢师母在讲话，我先回答，等一下师母再回答哈。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神给我们的所碰到的试探也好，试炼也好，无非是人所能忍受的。好，在我们无可忍受的时候，他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今天讲十架舍己，这是我们整个一生该有的态度，甚至应该主动的珍惜感恩每一个可以让我舍己的机会。所以你刚才讲说不要去强求自己，免得自己做不到跌倒了，那我们都还是在一个人努力的范围里面去这么做啊，我们没有要去自己找十字架来背，但是其实神每一天都为我们已经量好了我们的生活啊。所以有一首诗歌 Day by Day， 每一天都是天父智慧的计划啊，我连这一生没有经过都写在册上。所以神已经给我们量好，在我们已经有的环境里面足够让我们来经历十字架。所以十字架，不要把十字架当作一件事情、一个遭遇或是一种情形才叫十字架。舍己背十字架是从里面的，是里面的，跟外面不是最直接的，而是我带着一个十字架的舍己啊，这个与主同死的这个心态来面对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环境。你自己去找十字架，那很多的时候是自找苦吃啊。有人觉得说耶稣在地上连镇守的地方没有，所以他睡觉不敢用枕头啊，买了一把伞来，觉得我不要那么舒服，所以在伞上找两个洞，啊，适当的主语就好，还是淋一淋哈。那这种是外功，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我怎么知道我的十架经历是不是真的十架经历？就看我的结果有没有乃是基督。所以练外功的就跟修行主义一样，行为主义一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用，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生命上，在我们对付肉体上毫无功用，只是让人徒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际。你可以拿掉口罩。
但是我我因为信主的年日也算是蛮长了，然后我这个人呢很喜欢思考很多的问题，所以常常得不到答案的时候呢，我就会一直的放在我的脑子里面，不会让它轻易的就过去。所以刚刚弟兄姐妹问的这些问题呢，其实多多少少我想我们同路人都应该有过，而且我希望我们应该都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就说我问了这个问题，那我有没有因着我问这个问题而在我的灵程上面有进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关键，不要我们 always 一直停留在问问题的这个阶段的里面啊。今年问这样的问题，明年还是问同样的问题，5年以后还是问同样的问题。 那 我希望这个问问题呢，就是说在我们的里面产生一个问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我走，就是说我遇到了瓶颈了啊，我说我遇到困惑了，或者我遇到失败了。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来寻找答案。我先讲哈，就是说因为临时这样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说啊，如果它是短时间的，我要怎么样来经历基督的替代？就是说同这个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很强烈的感觉，或者就是我不是计划的，就是在当时这个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法子呢，因为刚刚讲到情感，对，我们魂里面还有个意志，对不对？这个意志呢，它的功用就是为了选择耶稣的，所以我这个时候呢，你就是 just do it， 对自己狠一点。Just do it， 哎呀，不要再去想说，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律法主义啊？会不会，哎呀，这个我会不会对自己怎么样啊？或是、会不会这是圣灵的意思啊？你就别想那么多啊，因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 understanding， 借着这么多的教导，其实借着读圣经，借着我们听信息，借着神给我们的对他的了解，其实都已经在这里了。要叫我们去分辨其实不难的，你分辨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都不要给自己有这个推诿说，哎呀，我不明白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你不要给自己有这个旨意，你就是对自己狠一点，你就是你的良心，你的直觉，你不管他是圣灵还是什么，你里面听过的，这是真理，这是圣经上说的话，这是我可信任的这个牧师所说的教导的，我就对自己狠一点， just do it，就在那个时候你就换脑袋，这个是在短时间里面碰到突发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不恨恶自己的肉体，你不会得着，不会愿意把它放下来让新生命来代替的。
Amen，
对不对？你太珍惜自己，太爱自己，我们都很爱自己，我就那时候丢面子的时候，对不对？我就觉得哎呀怎么样，我就在那个当口下，我 just do it， 换一个脑袋让耶稣来替代我，就在那个时候你的意志就要发生作用。但是对于长时间的考验，那往往这个东西就不过，就过不了了，对不对？我决定这么做，我决定这么做，我就是 just do it， 我就做不出来，你时间长了，考验长了，你的力量就用尽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考验我们自己在圣灵的经历里面，我到底有多少老练，盼望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啊不是，对不起，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对不对？你这个要老练呢，就是从时间跟经历里面出来的，这叫做老练。所以你在这个时间长的里头，我觉得我们就是要伏在神的面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让他做主，让他工作，让他来让我们有能力，让他 有 mercy， 有怜悯，然后我能够与他相交，我能够，这些都是这个时间长的里头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开始有突破，一直直的往前啊。所以有的人呢，他短时间他也许有一些得胜的经历，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就在原地踏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刚刚我听到这个老牧师，我们这次在网路上办公室说，哎呀，这个多惨的老牧师我都来不及听了，我就好好笑，我就笑他说现在都已经有人称他是老牧师了，哎呀，真的，我特别想听这个老牧师讲的时候，我觉得他现在很有怜悯哈，说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个你不要对你怎么说的，就说不要律法主义啊，不要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老牧师对我们的教导哈，就是宁愿过一点，宁愿对自己过一点，我这个时候呢，我到底要吃还是不要吃，我到底要吃血还是不吃血，那严一点就是不吃血，对不对？那你就不吃血有什么损失呢？你贪一时的喜欢口，这个是爱好，你就对自己严一点。我觉得我们年轻的时候，这是我们听到的教导，你奉献 你就严一点，你不要去老是去问说，哎呀，我要奉献多少钱？十分之一？哎呀，我为什么一定要十分之一？那是税前呢，还是税后呢？你就选择那个严一点的，让耶稣来替代你，因为严一点的你就不容易做到，你干嘛一定要选择自己比较舒服的呢？然后舒服的还在那里挣扎，说到底是不是律法主义啊？大家阿们吗？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神怎么样在过去这么多的年日里面让我还可以一关一关一关的走，因为不然的话早就软弱，因为太多的失败，太多的不行，太多的无能，太多的愤怒，太多的 frustration， 觉得哎呀怎么信了耶稣还是这个样子。你们如果也有像我这样子的不满足的话，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Just do it and let God be God。 我觉得这是我想这三堂信息希望大家在继续操练的时候不要问那么多对自己太舒服的问题。好，
Amen， 谢谢。还有没有问题？不要像那个少年官听到耶稣的要求忧忧愁愁的走了。彼得呢，彼得呢，这个一路跟一路挨骂，一路被显明，还一路跌倒，对不对？但是他却越来越被改变，就是不一样，跟随耶稣就是不一样。
好，时间关系可能差不多最后有问题了啊。我就是替我们服侍的同工们问个问题，特别是服侍的门训的各个小组长们，大家特别的忠心，然后一起按照教会的意向还有这个计划来推进，有很多的得着，看到弟兄姐妹们在成长，然后真的是有很多的感谢的题目，但是呢过程也不容易，也有的时候呢遇到一些挫折呀，一些怎么带，但是反应好像就没什么反应，有的时候那些组员们，然后还有的时候因为疫情的限制，该有的这些现场的我做你看，我们一起来这种直接的面对面的这样的追求可能也受到了限制。那我就想特别请那个牧师从牧者的角度来对这些同工们，特别是组长们有一些勉励。对，
谢谢哈。那个首先我们所有的爱主，所有的摆上主都不轻看啊，因为圣经上说如果有人爱神，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啊。主耶稣讲的比喻也说，谁是那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呢？主人必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神都在看。那么保罗就劝我们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也说到，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人身上，不光是为我做，根本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工leader 在神家担责任的我真的知道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但是我们不要光只去想压力跟报酬是什么，代价是什么，让我们还是不要上了仇敌的当，让我们多回到其实这个生命的根基跟基督的关系。那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塞耳闭眼哑口跟着主一步一步往前，因为知道我所做的是讨神喜悦，是为神做，是为了神家。所以也在这样子的处境里面，就显明了每一个不同的 leader 他们生命的度量跟神的关系跟对神家的责任使命感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显明的里面，甚至是淘汰的里面，我们这个人被淘汰掉了在神的面前不讨神喜悦。我还是希望同工们我们加油。那么在你很疲倦很累很挫折感觉得很受伤的时候，那我们就退回到主的面前。当主每一次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你觉得难处这么大，恩典只有这样子，力量只有这样子的时候，我再说哈，要用积极的态度来看，这是我蒙恩的机会。他说他恩典够我用，我就要相信这个恩典一定够我用。他说他的能力要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我就要相信我今天真的软弱了，我气那个弟兄气得已经吃不下饭了，我该怎么办？那你就去祷告。那么你就发现基督替代，基督赐下够用的恩典，我的生命被改变了，你就发现我长了，生命就是这样长起来的。生命的丰富 利托森弟兄很早就告诉我们，第一个需要有年日，你太年轻，刚得救是不容易丰富的，小孩子不容易丰富的，他需要年日。第二个，他不光需要有时间的年日，他需要有经历，所以神把我们带进了很多的经历。第三个，要有结果，就是要得到主的结局，让我经历基督，得到基督，经历了基督的替代，我的生命长进了，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三件事情是让我们生命丰富的一条路哈。所以约瑟弟兄问的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同工们在这一段时间都辛苦了，但是你看到教会的见证，各样事工没有打烊，还是继续往前。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样子的向着主的认真，能够讨神喜悦，也能够成为更多人的激励。如果这段时间你是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不肯出来的话，我也希望主自己来改变你，不是被要求的被勉强的，实在是爱里面出来的。
对，我想要接着于弟兄的分享，我觉得到最后我想我们可能都回到像这个加尔文弟兄他讲的都是恩典，真的都是恩典。所以不会说在我们经过了克服了一关又一关，在我们的灵层里面一直有一些的突破，到最后让我们这个人骄傲，然后觉得我行，那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这个方向可能就不对了。如果今天我们能够一关一关一关走，然后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感恩，然后我们的能够夸口的都说都是神的恩典， It's all his grace， 那我觉得这个方向就对了。所以我想这个如果今天一个人呢，他越来越觉得自己行，越来越骄傲，越来越渴望别人对他的这个夸奖，越来越在乎人对他的看法，那我想这个方向可能就是错了。可能都是我们努力的太厉害了，我们的能力太强了，或者我们的意志力太强了。所以这个是最后一点点，希望我们大家将来我们都在主面前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我们得胜的经历，但是呢也都一再的说 It's all by his grace， 都是主的恩典。
谢谢。所以那个 属肉体或是活在自我里面，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我这个人很容易受搅扰，我如果很容易受搅扰，都还是说我还是很多的时候活在自我的里面当我更多的安安静静靠着基督，在基督里活，你发现环境可以起风浪，海面上可以有大风浪，深处却是平稳安息这是我们要学的，不是说一下就进入这个境界所以好好珍惜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不仅是一切，他也在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然后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我们来经历 Christ is all基督是一切，好不好？所以那个下个礼拜我们还是继续分享，我们没有再派什么 homework， 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特别特别的作业要大家一定要做哈，因为我刚才问你们已经两三个月过去了，你能不能清楚的找出至少两三件事是你经历了什么叫基督替代的经历，是具体的，是你自己知道你也经历到这个不同的。所以还有一个礼拜让大家好好去经历去体会，然后跟组员们分享如果你还是摸不到路，请组员谦卑的请组员帮助你，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刚才讲怎么样子圣灵愿意教我们，又放在同伴里面多听多想再去重听，来求圣灵再说话让我们能够赶快进到这个最关键的这个一个开启跟经历里面，让我们来学习不再是我，好不好？那我就停在这了，我们有个祷告就结束了，好吧？主啊，我们谢谢你，天地万物我们看见都在改变，而且在快速的改变，甚至是快速的堕落，但是主啊，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我们想到我们心里就喜乐，想到我们就觉得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这真是我们心中荣耀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在这里把所有的同伴交在你的手中，不管我们在这个重要的真理上目前经历了多少， 主啊，你自己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就是要把我们带进一切的真理，让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说不再只是道理，不再是遥远，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尤其在我们每一天自己觉得不顺不喜欢的处境里面，都是我们经历你的机会，都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机会。帮助我们把这样一个喜乐积极的心赐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就听到这儿。